这里是 Top of Japan 蓝莓评测旗下的一档关注日本消费的播客啊，我是主播妮子。那么今天呢，会聊一聊关于理光这个品牌与扫街文化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然后今天的主播除了我呢，还有
代班钱德勒的 Jamie
以及我们还请来了嘉宾佳媛啊，他是一位四年的理光用户，还用坏了一台 GR2， 现在用的是一台 GR3。 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媛，然后2020年以前还比较擅长街头摄影，然后也是喝醉了比较擅长使用理光黑白摄影的使用手手。
对，特别多的定语。
对， 对，这个时间节点是怎么回事？
对，有一些照片还是要跟一些特定的环境跟背景才能产生嘛。
我们准备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多放一点佳媛的照片，让你们看一看这个最后的这个黑白摄影啊。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要连接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啊，要搬出三位跟我们积极互动小伙伴的奖项。就是我们上一期聊的是日本中古嘛，然后就说到了大家买过的中古等等的话题和下面的留言，我们说了要送三位啊。首先是第一得到点赞第一名的这个 Z9PDI， 你的名字太难念了，就是这位同学。然后还有呢 BLA Summer， 你也很棒啊，他分享的是说他买的这个二手物品是一台动感单车啊，延续了卖家的运动快乐分子，感觉很棒。然后以前在日本和台湾还能去的时候呢，喜欢逛的是这个二手店啊，的是那种 CD 店啊、书店啊、玩具店这样的。也是觉得买二手特别棒，淘物的过程让人享受的这么一个小伙伴，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上一期聊的内容，很棒很棒，所以给你送出三瓶我们的白金泡泡。还有一位这个名字也很复杂，叫 Mr. Introvert， 大概我念对了吧， Chatterbox 的这位，对，连起来啊都是他的名字。然后他也是分享了，但他后来说就说自己以前每年预算去旅行的这个钱后来都变成了相机。哎，这个特别好啊，跟我们这一期要聊的
好像预料到了我们的选题。
是的，预料了我们的选题，连了起来，可能也是给了我们聊这个相机的灵感啊。这三位小伙伴我会在你们留言下面告诉你们中奖了，我们送上啊妮子这个完全毫不相关的产品，就是夹带私货的白金泡泡气泡酒。好嘞，那么切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聊理光。那为什么会想要聊理光呢？就是一个前世界500强公司，因为我们印象中它好像很厉害，然后去一查发现它在2013年以后已经跌出了500强榜单了，
信息断层了。
对，但是曾经还是很厉害啊，但现在也是很棒。就是的一家这个公司，主要它最近让总在我们视野中跳跃是吧，就好像一下子
身边很多人都在用，
就是，都开始用 GR。 对，我们家也新添了一台啊，这个 GR3X。 所以还有钱德勒之前也说啊，我有一台限量版，
他有限量版，
特别
钱德勒。对
对，我想说哇什么，我在，因为我不管我们家买相机的事情，所以是我老公他在买。然后呢这个相机怎么 GR 还有限量版这个说法，就是它的外观是定制的啊。然后我去仔细的调研了一下，我发现它好多限量版，卖出了一种快消品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聊一聊，这个品牌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就请到了佳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它实际的使用体验，毕竟已经用坏掉一台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用坏了还要继续再买它啊。也是很棒的。那么说到理光相机，因为我家里面的一台理光现存，但好像已经不能用了，是一台那种自动的傻瓜相机。还挺大的，我已经找不到它型号了，所以我就想到的是胶片，然后就是胶片冲印出来的照片。那就想请问两位，你们印象当中拍过的或者是自己被拍的这个冲印的照片，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哪张，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
我先抛砖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拍照片，但是就是比较业余的那种。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那个阶段拍的一系列的胶片冲印出来的相机，就是相机冲印出来的照片。然后我一直在记忆里面以为那个时候应该是谈不上专业或者是刻意的寻找这种参数或者美感的。但是后来我跟我爸问了一下，我爸说因为那个时候照片是很珍贵的，然后相比来说胶卷和洗印的成本都比较高，所以他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以为也是那种很普通的傻瓜机，然后他跟我说是一个富士的胶片单反， 然后他去拍照之前还跟他会摄影的朋友去认真的学了一下这个要怎么调参数啊，就是应用的时候要怎么让他拍得更好看。
嗯
对，
嗯，哦，我爸爸他其实也是很喜欢拍照，就是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一度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或者摄影师，所以在那种家里的那时候小时候的家不是类似有点木质小阁楼就自己搭的，然后他甚至有一个小暗房，然后自己会洗照片，然后呢，但是然后他到现在也很迷思，为什么我爷爷当初会支持他玩相机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农民一辈，就是我爷爷一辈认为好像艺术能赚钱，结果并不是，就是经历了几次投稿，但是无果以后，然后他也就只把这个事情从专业变成爱好。但他本身其实，他对于传统相机的使用，就是不管是洗照片啊这一全套流程，其实他很熟，所以什么换镜头这一套，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对这些实体东西有观感，但是我不像他那样深研，就是自从使用相机来，我也没有玩过胶片，主要还是觉得它很费钱。那如果谈到小时候的胶片记忆，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一个小细节对我现在使用相机也是有影响的，就是胶片，因为你拍的第一张你看不到嘛，你要洗出胶卷才能看到，所以你往往会测几下光。然后，但是我现在确实也没有搞懂一个细节，就是它测了光它也看不到，它测光 for what？ 但是我就是印象中一张照片，哦，对，它一般照片会多爆几次。保证说这张照片它洗出来的起码有一张是理想的，所以这也影响了我现在对相机使用，不管说是对单反还是理光，因为我也都喜欢用手动模式嘛，我一般也会有这么一个动作，我先调那个参数调两下，然后说我测一下光，然后再拍。对，然后这可能是小时候拍照因为我也会帮家里拍全家福，然后拍照到留下来到现在的一个小影响。然后那如果印象深刻的照片其实都是跟家庭有关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有时候拍了他跟妈妈的合影，他们觉得很好看，或者说他正好抓到某一张我的合影，然后那时候会很有仪式感的洗出来挂在家里，现在家里也都挂着那些大照片。对，
对，我是觉得那个洗出来然后挂起来的那个仪式感真的挺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可能快门真的蛮珍贵的。
哦，是的是的
是的。
现在就是手机嘛，以量取胜的，
是
的，拍个20张总有一张还可以。
对，而且有的时候回家就是家里其实有大概2层的书柜是有影集的，然后是有从我爸妈谈恋爱的照片到我出生到，就是可能基本到我10岁左右的家庭相关的照片，因为他会很认真洗出来然后插在影集里头。然后但现在想想其实我们现在就没有这种实体的感受，最多就是 iPhone 突然弹出来 The memory of The day of last year。
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的，去年的今天是如何如何。
对，
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就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今天会聊的呢，其实也是理光，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啊，它不是靠卖相机卖成世界500强的。它主要还是你打开它的这个主页的话，会先看到的它的什么相纸啊，
跟
复印纸啊，
办公相关的一切。
对，就是什么激光打印机等等的复印的这块东西啊，是它可能最在现在挣钱的，或者是业务量最大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加科研的，就是内窥镜啊，然后那些对吧，医疗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太空当中用的那些望远镜的镜片啊等等的一些生产的，还有眼镜等等。后来跟卡尔蔡司这种合并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想聊的还是跟我们可能更体感相关的，也是它为什么理光会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这个相机的这块东西。说到日本的几个相机品牌啊，就是什么宾得、奥林巴斯，然后这个理光啊，大家会觉得很乱啊，到底是个怎么个乱法？包括其实索尼，然后
佳能、尼康之类的，
对，佳能、尼康、富士，对吧？啊，真的是90%的这个相机
时代的眼泪，
大家在用的这些东西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理光的业务里面呢，其实包含了一大块相机的业务里面包含了一大块宾得的东西，因为宾得也是被转卖2次吧，相当于一次是跟豪雅并掉了，然后豪雅又再把他的相机业务再拨出来又卖给了理光的这么一个过程。哎，反正蛮唏嘘的，豪雅本来只是个做滤镜的是吧，然后把宾得吃下来了，真的是也没有好好带人家啊，然后现在到了理光的手上。
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就是相比这些其他的做相机的公司来说， 理光其实算是起步比较晚的，因为他第一台相机的时间是38年、嗯、而且他一开始也不是做专门做相机的，他是从跟相纸相关的这种产业，对，感光纸开始的。对，
我理了一下这个几个公司的这个时间线啊，我大家因为现在还在做相机的这些我们就不去说它了，因为佳能啊、嗯、然后尼康啊这些还是比较清楚的啊、他们就一直搞这个东西搞下来了嘛。那么就说说看大家觉得比较乱的这几个，一个是宾得对吧，然后还有奥林巴斯，跟这个我还去扒了一下现在已经不做的这个柯尼卡美能达。嗯，那以前他们也是两家公司的，后来又并起来了，然后干脆现在也不做这个相机和这个相纸冲印业务等等，都全面退出了嘛，就给到索尼了、嗯、然后其实索尼在这个里面真的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啊，就是靠兼并吃啊吃吃啊吃，然后最后现在是大佬
吸收各家所长
啊，真的真的因为那个奥林巴斯里面也有 10% 索尼的股份嘛，索尼当时什么500亿日元吧应该是持股 10%， 然后奥林巴斯就干脆不干了，就变成了医疗企业，等于奥林巴斯的这个技术和这个美能达的技术都移植到了索尼这边、继续去做它的相机、
嗯、
好，那时间线上很有意思的一点呢，你会发现这几家公司的起源基本上都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吧、
嗯、
那用日本的这个近年来说的话基本就是明治末年到这个昭和初的这段时期、
嗯嗯、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刚好是日本他们明治维新成果展现的时候、
嗯、
我们会说到那个时候他们就被黑船事件打开国门以后啊，然后哇、啊、去西洋学了一波，然后回来的时候那我们正在洋务运动我们真的很惨的时候，不说中国啊、
嗯、
就是说日本的这个、
嗯、
这块，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工业化程度一下子就跟西方拉齐了、
嗯、
那么那个时候的日本其实相机也好所有的其他的机械的东西也好都是在抄德国抄这个欧美的一些东西、
嗯、
啊，然后复刻学完了回来再生产日本本土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推出什么日本首款投影镜头啊日本首款相机啊这种啊、就变成了自己日产的东西，曾经他们一度也都是用国外的这些就是欧美的新的对东西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做出来相机都很像嘛、
嗯、
啊，很像谁呢，很像莱卡
莱卡
是的
对就很像莱卡嘛，就是那有那么一个时期啊。那这里面就是能把自己历史倒得比较早的呢、
嗯、
其实是这个柯尼卡美能达他们可以倒到1873年、
嗯、
你看这个山浦六三郎啊开始卖这个相机跟他的这个印刷术的这个开始柯尼卡公司的开端。但是日本的企业你们不要被他骗了啊、
嗯、
因为在京都待时间比较长你会知道他们捣鼓自己的历史的时候真的是会往祖上三代去翻一翻非要去找一个那样的开端、
嗯、
那么实际上他们真的开始知名或者是说开始做某一个业务可能是后面的几代人他会、
嗯、
比如说我出名了我会把我的爷爷先拿出来说一说、
嗯、
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他们都能够算到是这个20世纪初开始、
嗯、
搞这个相机，也就是1903年的时候啊，柯尼卡他们就是推出了一个叫做小西六相机，是日本的第一个品牌相机。但你听这个说法品牌相机什么意思，它其实里面的元器件是攒的对吧，它用了是国外的一些技术的东西
组装，
对，组装，然后就做了日本的品牌、
嗯、
直到那个首款这个自己的这个相机的话呢，我们就说日本的首款单反相机啊，是要到56年的时候才开始由我们的宾得啊，那时候做了什么 Asahi Flex， Asahi 就是旭，他们叫旭光学嘛，旭、
嗯、
的那个日语发音、
嗯、
就是 Asahi， 就是我们朝日啤酒旭日东京、
啊、
就一个意思、
嗯、
Asahi、
嗯、
对 Asahi 的这个Flex E 就是日本的首款单反，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做的。然后宾得这个 Pentax 其实是应该英文就五棱镜嘛，
对，
它就是那个五棱镜的那个取景框，然后就给它的那个 Asahi Pentax 这个事情就有名字了，叫 AP， 也是在1950几年。这些其实是要到战后才起来的，
是
对吧？
我刚听这个时间也是，就是都是集中在二战的后期以及战后的这段时间。
嗯，嗯对的，就是之前其实还没有那么厉害，然后直到这个战后、
嗯、
战后呢日本一方面美国人过去了对吧、
嗯、
然后呢也闷了几年啊，然后 真的这个二战后的成果爆发应该就是让世界知道日本真的厉害起来了，也是要到快奥运会的时候。
嗯，
所以李光这里就有一个跟奥运会很强关联的这个时间轴，就是他的那款奥林匹克的
自动射手，
自动，对，就是他的那个相机，
对，
对吧？38年他叫了这个名字，然后他的这个自动的这个半幅机就是在那个时期问世的吧，就是反正战后的时期让他们这个工业经历过二战以后，又开始那些估计军工啊什么的东西回来，那你不能生产军火了，
是
可能就去搞民生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一下子又往上拔了一下啊。那个时候的日本到了战后的这个相机技术其实已经跟欧美拉齐了，以前还在抄嘛，现在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说是就是站到世界顶峰了，它生产的这个新的这种技术已经变成了那个以前叫做日本第一台单反，日本第一台什么，后来直接出来就是世界首款 TTL 自动聚焦、哦、对吧，就是世界上第一款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到80年代的时候、哦、他们整个这个摸着摸着就把这个相机技术直接做到了世界顶峰。这个我觉得聊李光还有看他们历史这一点，就是真的很多的日本那个时候起来的一些企业都很类似，包括他们互相抱团的这个事情、
嗯、
为什么后来可以互相这个兼并和融资也是的，我觉得有这个因为背后的财团可能当年都差不多，然后都互相的扶持、
嗯、
其实宾得也一直帮这个柯尼卡美能达什么的他们去出这个镜头嘛，
嗯
啊，就是大家都一团
互帮互助，
对的对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互帮互助也好，然后整个经济环境的一个效用，让他们在80年代的时候整个日本的这个相机技术包括李光他自己出的这些就都很厉害了。
嗯，
这是到顶峰了嘛、
嗯、
到顶峰了突然这个故事一般来说就到顶峰了要开始没落了对吧。
嗯，
那么什么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这个世界上出现的变化，就是带相机的手机的问世，他们就这样一直发展啊。一开始就像是詹米老师说的，他父亲用的是这个富士的这种单反相机，然后是胶片机、
嗯、
然后其实他对于普通人来说操作是有门槛的，有难度的、
嗯、
你要先搞定测光，然后你要搞定测距的这些问题，就是对焦怎么样对准、
嗯、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相机，然后包括甚至有些相机它的操作上面来说机械的嘛，那你怎么去卷这个胶卷啊，怎么样去选这个胶卷和后面的冲印、
嗯、
等等的一系列其实是门槛蛮高的。
嗯
啊，然后那么怎么让更多人可以用相机呢？每个人都有这个记录的需求，
嗯，
对吧？那自动聚焦的这种，就自动对焦的、自动测光的相机一点点普及、
嗯、
然后直到后来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名字叫做傻瓜机，对，就是傻瓜相机，然后普及起来以后、
嗯、
甚至现在日本你街头还可以买到一次性相机
啊，
就把这件事做到极致了、
嗯、
我就一个那么轻的塑料盒子、
嗯、
你用完那个盒子就不要了，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啊、对、嗯、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拍，
嗯，
包括后面的一次成像的机器等等的这些、
嗯、
我觉得在胶片这个时代就走到头了嘛，然后就进入到千禧年以后了、
嗯、
这个时候在99年的时候开始啊，其实前面已经相机进行了一部分数码化了，
嗯，
大家已经开始就不用胶卷了对吧，
对、
嗯、就成本进一步降低，因为电脑开始普及了嘛，
是
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用数码去模拟胶片的成像等等、
嗯、
那时候像素还不行啊，什么600万像素已经很厉害了对吧，从300万像素开始，现在已经6100万了、
嗯、
对吧，半
是
就那个词很恐怖，叫什么半亿的像素就对，所以就很厉害了，但是就是那个时代开始往后跑一跑，然后呢、
嗯、
直到我觉得对他们冲击最大的是带相机的手机的问世，
嗯，
进入2000年以后，然后对于这些就坚持传统没转型的这个相机厂商、
嗯、
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嗯、然后他们自此开始各种互相的融资兼并和关停自己的业务、
嗯、
包括柯达停掉他的那个胶卷等等的、
嗯、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嗯、
那么这块很有意思的是刚刚詹米老师问的 GR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系列，哎，他简直是顶峰作案，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对吧，他是从这个2000年左右才开始升级他的这个GR的，1996年的时候推出了GR1， 顶风作案，就是人家的胶片都开始不行，都开始转数码的时候，他反而开始出他的这个胶片机了。嗯，
哎，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当大家都在做数码的时候，有人 old school 一下，就是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他的一种表达，或者说可能从他，毕竟他也是做数码打印这一些东西相关的出身的，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胶片这种质感的呈现，就是有某种品牌层面的执念。然后包括其实如果他是一开始就从数码开始，可能也很难跟一些摄影师去绑在一起，因为应该摄影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胶片执念。对哦，对，正好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在日本学摄影研究生，然后他师从上田一彦，也就是给三得利拍照片有很多知名照片那个摄影师，然后在他们教育里头，就是他是20年到22年这两年间在那边学摄影，然后是上田一彦就会要求他们要用胶片机来开始拍。
嗯，
因为有几个点，就是从他的照片里头能看出来，就是一方面是想要训练他们对光的感觉，就是因为胶片确实在你的每一次曝光中它都是很珍贵的，所以它可以训练摄影师对于光的敏感度跟对光的使用捕捉。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碟片的处理，这样一些影像的那种多重曝光的处理，这些是胶片能实现的。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胶片就是离摄影师更近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李光他一开始可能没有走胶片这条路，可能也没有后来森山大道的故事，这只是突然想到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或许有这样的想法啊，或许只是他把自己的长处继续发挥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做这种 compact， 就是集约型小的机器上面
便携的这种
便携的胶片，
对，他就做这个上面很厉害。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转型吧，就是他继续在做他的这个胶片的事儿。
对，
然后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就是跟摄影师走得比较近，所以其实摄影师在那个年代数码还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的那么好的去呈现
是的
所有东西的这个质感，所以那个时候的胶片还是有它非常重要
的独特的地方在。
对，
是的，
对，就非常重要的在商业上的价值的。
是的，
就是那个时候你数码根本达不到这个商业要求。
嗯，
对，反而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顶风作案啊，然后给现在留下来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96年的时候推出了 GR 的开山的李光 GR1。 然后后面就是家人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他就是用 GR 的这个大师
啊。 GR 的大师没有。
对
哦，我是什么时候有第一台 GR， 其实这个可能要稍微往前翻一翻溯源，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拥有一个 GR。 就在有 GR 之前，其实我一直用的是尼康单反，就是我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就是我爸爸他很爱拍照片，然后我爸爸就是尼康的死忠粉，他永远就是在迭代尼康，所以可能就是受家庭决策的影响，我也没有太试过别的相机啊。那可能观念里
镜头系列可以互用。
对，还有一个可能很绝对的观念里头，就是我会觉得佳能拍的照片太艳，因为佳能可能偏人像摄影，然后我觉得尼康它的颜色就是特别在阴天的时候它那个绿色调表现特别好，就是绿色那个饱和度很好，然后但又不是那种媚俗。我可能就会觉得尼康离人文摄影会更近一点，然后所以可能我自己大概在16到2020年期间都有很多出国的机会，基本上一年属于能出国六七次，不管是出差还是自己出去玩。然后所以那其实拍照本身这个爱好就不断的在被迭代跟精进。然后那一方面手机摄影 iPhone 摄影它的照片永远是有一定缺陷的嘛，就是比如说光线一差了就没法，就噪点就高了，然后这个图呢就不太有社交分享价值了。然后呢背着相机呢确实也挺重的，不可能无时不刻都有，再加上很多时候你喜欢抓一些紧急出现的东西的时候单反是来不及的，因为我又喜欢用手动模式来不及调那些东西，然后像手机又满足不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被人推荐到李光。然后我始终记得就是推荐李光的朋友跟我说一句很致命的推荐语，他就说哦，这是一个你揣在口袋里就可以装得下的相机。那这个非常的方便，就是这个它的小巧便捷度非常的方便。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把玩了一下，诶，发现它没有问题，就是我很早以前也用过卡片机，但它完全就是升级版的卡片机，就是它的那些不管是说它的那个手动模式下你可以调的域还是蛮宽的，我觉得对于可能社交媒体分享来讲是足够的，就是你可以调你的焦点啊或者你的快门速度，这些是能足够 宽的去调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成像质感也是很 OK 的，就是不管是它的焦点的虚焦的情况还是对焦的情况，其实它在那个远近空间上的表达也是很 OK 的。那这点上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当我作为一个爱好者来讲，它的出土需求是足够的，所以开始有了第一台GR。
嗯
嗯，还是非常的出于实际的考虑，然后被推荐了用了，觉得真的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用上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佳媛刚分享当中，我很有感触的一点，就真的是你有时候拍东西，手机啊，它那个镜头，始终因为我们可能手机它还是要兼顾说我平时在使用上的这些事情，我不能真的为了一相机去买一台手机。
对，
就是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的选择了，什么 vivo 啊，然后那个华为的，对吧，他们跟这个相机厂商的这种合作真的很厉害。
对，
对， 对，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为了这台为了这个镜头去买一台手机，手机就是手机嘛。
是，
那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你这个单反带在身上，然后手机在身上的时候，你拍照真的就是还是单反来不及的。
对，
你就把那个镜头盖摘下来这个动作，然后
就没了，
就可能就没了，
你想要抓的东西就没了。
对，就来不及调参数，不调我就用 P 档也可以，但是我真的就是把它拿起来那样子从包里掏出来这件事情可能它就没了。然后对于女生来讲，大部分的单反真的都太重了。
是的，
尤其是你再架个镜头上去好了，这个是要很好的体能才可以让我一天都带着，也不知道会今天会不会拍到。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为了拍照出门了，那我带着它有道理，对吧，我到这个地方拍，拍完我回来了。但是如果今天就是一天都在外面，然后你让我漫无目的不知道能不能拍到的情况下揣它一天，
是的
啊，我绝对不会把它带出去的。
嗯、
对的，这个是我觉得小巧又好用的很大的一点啊。但是我以前也用过黑卡，对，
索尼，
对的，索尼。然后它当时也是被说的很好嘛，
是的，
对对对。那现在我是觉得它也还是挺好的，就是它在至少拍视频这个事情上啊，在卡片机里面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是。
然后这个但是现在用了 GR 的这个效果以后，我觉得哎呀，黑卡也不是很香，它速度还是不够快。
理光确实它开机到对焦这个速度确实是快的，而且其实对，如果提到三代比二代有没有什么进步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对焦这件事情上三代是进步了一些，是更快了一些。
所以它就更加在自己的长处上又进了一步，因为它就被定义
为是
扫
街，就是一个
扫街，
是的，
我就拿出来顶马上用，要跟我手机那个相机打开速度一样的快。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的进步，就是如果在手动模式，然后呢其实你是理光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对准的焦点的，就是一个屏幕，比如说一个长方形屏幕，有的时候像很多镜头它可能16点对焦或者8点对焦或者中心点对焦嘛，那其实它对焦能选的范围，有的时候你就调调调调半天，它可能才会对到你要对的那个地方，
想要的那个，
这是我用单反的体验啊。然后但是理光其实在二代的时候它有一个按钮，你是可以左右上下选，然后你就是要那个点对焦，这个点真的是偷拍神器。就是这个点在于街拍，我觉得街拍很多时候就是偷拍，对不起。然后就是说实话，就是有时候你其实我经常街拍，比如说可能我会经常街拍场景有哪些，要么大街上扫街，那叫扫街，如果在咖啡厅里，就是觉得对面坐的那个帅哥哎呀太帅了，然后想要拍一下，但是我又不敢直接拍他，我可能会把相机举到那个饮品杯子面前，咖啡面前，但是我焦点对着那位帅哥，然后假装我好像是在拍我喝的东西，但其实我拍的是我喝的背面离我还五米远的人，然后相片把这个裁掉裁掉，只剩下那位帅哥。然后他理光他很厉害一个点，那我可以在这屏幕里我就要对准那位帅哥，即便他可能在我的画面里接近要出框。那这点其实确实在扫街或者街头摄影场景头是很方便的。那二代比三代又三代比二代又进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二代的时候是属于你用按键对，然后你去把它选嘟嘟嘟嘟嘟嘟选到右上角，然后但是三代我突然发现那个屏幕可以触屏了。
对，
就是你可以触屏点选你的焦点，当时也是一下子也没有发现开启这个触屏功能，在想哎呀这个对焦功能去哪里，在想三代你丢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然后突然发现哎它的屏幕是可以选的，然后那其实它某种程度上确实触屏比你点点点点点
更
快了一点点。那确实好像在这个点上它又变得更高速快速了一点。
是这种在小机器上面去实现这个自由对焦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别人没怎么，我没有横向测评过啊，
嗯，
但因为在单反上是有啦，嗯，就是，
okay，
对吧？单反上面都可以去有那个自由对焦
点，是的，是的，是的，
对焦的。
但是往往单反你要调两下，就是我的尼康的机器，就是它不会一下子就对到它，比如说18点对焦或者16点对焦，其实它的焦点有一定的焦段在嘛，它不一定会你每一次对焦的时候它就正好对到你要的那个地方。
不是，它可以自由 点对
啊，哦，OK，
它可以有一个叫做自由点对焦，
那就是属于我单反还没有玩熟练。
自由点的话它也有大范围小范围，可能每家的那个功能还不太一样，
嗯，
就是看你的需求了，
嗯，
对，
嗯，
至少我那台阿法是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点去进行对焦的，
嗯
okay，但是也要看配合镜头嘛，因为单反就是其实它的功能跟它镜头配合起来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
是的，
对，
嗯，
就是有一些镜头原厂的镜头可能可以自动对焦，有一些如果副厂那种镜头的话都不能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跟焦或者对焦或者连续对焦等等的啊，这个啊不扯了，
扯远了
啊，扯远了，扯到拍照的事情去了。
嗯，
我们都啊不是，
说说小街，
我们都不是这个专业
人士，
这个专业人士啊，拍照都不是那个啥的，
嗯，
都是爱好者。
嗯，
那只是因为聊到理光，所以会聊到机的使用感受啊，
嗯，
多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在实际拍的时候的，对，轻喷轻喷，
狗头宝，
这期是跪着录的，
对对对，感觉每说一句话后面都要加个狗头，
嗯，
对，是的，就是轻喷，
嗯，
因为我们三个姑娘在这里聊拍照的事情啊，哦，大家，并不是女生都不会拍，而是我们三个都不行，我们三个对兴趣爱好而已，
我们不能代表女生，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只能代表自己，
嗯，对。
然后呢，就是说起来 GR 系列啊，就是还有一个我做调研时候的感受，就是我去看了这个索尼的官网，也去看了这个。在理光下面的宾得的这个网页啊，还去看了2084的一些网页，就发现 GR 这个系列产品系列，你去打开它的这个日本的官网，我不知道国内官网怎么样，但是日本的官网打开之后呢，它长得像 Instagram 一样的，它里面全部都是九宫格去展示了这个，
嗯，
作品，对，
嗯，
就是它拍出来的这些很有调性的照片，就是用 GR 的人们拍出来的照片和用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一些专访，还有他们的这个拍出来的作品，还有他们的叫做 GR trip， 他们在日本会有这种爱好者的这个旅行的这种活动啊，让大家聚集到一起，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那个的叫 sense 这个词，
哦，
在日语里面就是品味的意思啊，
嗯，
就是 sense， 嗯，然后他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专门的tag 吧，就是来表达他们用 GR 拍出来的照片的调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很不同的。然后因为我们聊品牌啊，光聊产品还不叫聊品牌，就聊聊它是怎么可以把 GR 这个系列做到大家真的认同它是一个扫街神器，对吧，功能往这个方向发展了，还要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然后还要觉得说，哎，我愿意掏钱买，在众多的这个相机，包括我说的黑卡呀，
嗯，
然后这种系统下面，为什么要买理光，对吧？它这个品牌建设到底牛在哪里了啊？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佳媛前面跟我们分享，
嗯，
它当时被安利的时候，对吧？
啊，哦，对，安利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说它可以装在口袋里，
嗯，
然后第二句话是森山大，听说是就。朋友就直接说森山大道专用机，
嗯，
然后那对于可能当时正好那段时间我去日本去的也经常，然后日本不经常也都会有路边的那些影像叫什么像就是书店嘛，或者说是那种专门卖摄影书的书店，然后其实森山大道扫街系的书在那些书店往往还会摆在蛮前面的，然后经常还会有很多就是，
嗯，
历史早一点的经藏版啊或者什么的，它的影就相当于相片集作品集，对，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植入了森山大道好像是在日本很厉害的一个摄影师，
嗯，
然后他就是很会做街拍，然后呢反正翻起来那个形象也非常的一致，都是高饱和黑白，
嗯，
然后 OK， 然后再被安利一句森山理光是森山大道的扫街专用机，那就你看功能性跟情感上都完成了转换，然后好像不买不行了，
嗯，
特别专业的语言出现了，品牌人的专用
是做品牌的，
对，是的，就是从情感到功能哈都满足了，
嗯
嗯， 然后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然后立马就下单了。
对，
是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感知上面把大家的心理就抓得挺准的，定位非常非常的准，
嗯、
其实很窄。就说到扫街文化这件事情，真的很窄。我觉得有多少人会说自己有这个扫街的爱好呢？但是他分享出来的图片又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对，
嗯、对，
而且他在介绍里面会说共赴一场文化之旅。
哦，
就你听这个用词，
我的天哪，
哦、
哪家的 agency 推荐一下？
自己跟文艺和文化这件事情等同起来了，
是的，是的，
实用技啊，就变成了一个，不管你会不会拍，反正你
就还挺文人文气息的，
人文气息。
哦，那我觉得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还是 Lomo 这个词在盛行的时候，
啊、
就是那个时候玩 Lomo 这种有一点漏光的胶片、啊
嗯，
然后什么的，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点跟 GR 现在要讲的这个事情有点像。
对，而且我觉得扫街确实是一种小众的趣味，或者起码它还是保持一种小众的调调、
嗯、
就很多人可能都扫街，但是大家想起扫街拍摄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小众的爱好，因为确实比起来、
嗯、
我觉得扫街这件事情它确实跟旅行文化是绑定很深的，因为你只有经常在外面玩、
嗯、
然后并且你是相对于关注当地的人文或者社会，你才会有一种记录的欲望或者说拍点什么的想法、
嗯、
然后那喜欢扫我，当然我觉得这在心理上当然会有那种所谓的一点点小鄙视链，就是拍扫街照片的人肯定觉得拍大好山河的人有一点土，或者拍
骄傲了
拍那个个人跟大好山河的合照的人最土。对不起，如果有冒犯不要打我，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单纯从小众趣味这个角度，他确实是抓的一小撮人的一个个人爱好，然后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在 Instagram 上或者说在国外他并不是一件多小众的事情，比如说 Instagram 上有个很火的 hashtag 就是那个 street photography， 有很多街头摄影师他们就会那个把他们扫街的照片带上这个 hashtag， 然后就是诶表示我是一个喜欢街拍的，然后往往他们的主页的那个风格啊什么也都会很像。然后那我觉得可能李光这点我确实用起来观察身边人的使用啊，一方面当然它方便，就是大家现在就太常见了，比如说朋友一起吃饭刷一下子掏出来的全是李光，然后反正拍那些美食。然后因为它很方便便携，然后另外就是偶尔也会发现这些用李光的朋友，他们也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周末去了哪里，然后也会发一些扫街的图片。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李光用户心里，扫街或者说扫街这个使用其实是有植入跟绑定的，就是它还是有把这个趣味跟使用都融合的还蛮紧的。
那这样说它。刚刚说到那个 ins 上面的这个 hashtag 这样子的东西，那它在传播上面这个飞轮就做得很好了，
是啊，
就是乘起来，对吧？因为大家看到你拍了用它拍了照片，然后就会又去分享，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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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个又是一种很满足分享欲的时候呢，会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家，
是的，
就是、我有观察生活，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又表达到这个社交媒体网络上面，然后就变成说，所以它在这个时候会火起来，是社交媒体带着他一起，也可以说他吃到了这一波的红利，就是因为其他的这种照片，因为我发现用李光，刚刚家园也分享了，因为我说了一个李光，可能我们家那台架三叉，就是架三叉，同学们，如果你们是用 Capture One 来做这个小的一个分享啊，就是如果你们是用 Capture One 来管理你们的图片的话啊，如果你们平时有这种修图的这个习惯，然后你还把你的 Capture One 升级到最新版本15的时候，你会发现架三叉跟它还不兼容，架三叉的这个 RAW 文件跟它还不兼容，所以要么你先不要升级，要么你就要上网去看一下这个教程，因为它有一些那个颜色，尤其是暗部的颜色解析出来，可能就跟它的那个高对比的这个有关系，它的暗部出来之后颜色是有边界的，很怪，没有办法调。然后就说到调这件事情啊，我就发现为啥大家网上这个讨论不多呢？在购买之前为什么没看到大家说这个事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交集可能就小了，用GR的人啊，他肯
大概率
不调，
不会调，
他一般不会用到像你说 Capture One，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
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是GR系列是不是更适合普通人，就是 会观察生活的普通人去用的一个相机。嗯、
对、嗯，我就想说它哦，原来它跟专业相机
的
使用者就
是
区分开的，
是的，它、嗯、可能就不用在这方面做过多的努力。
对、
嗯、因为他可能我这两天也去看 Instagram 上面一些照片，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个就是我心里默认，就是因为随着数码相机包括我们现在视频拍摄的机器啊和适合拍照的手机的出现，就是拍照这件事可能已经变成一件很快捷的事情了，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照片前期都有很多的摆拍啊或者说准备的调试的这些因素，然后拍了之后呢修片也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GR 在这点上，就是我拍完这张就可能很接近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反而是普通人会达到的一个点、嗯、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以前拍照片会想要，就是普通人的想法会是捕捉很多珍贵的瞬间，我们不太会去摆拍，就是有可能拍出来的照片它不是必要的也不是那么美丽的，嗯，所以但是它可能会唤醒你记忆里的某一个瞬间，我觉得这就更接近李光的这个人文摄影的、
嗯、他的这种，就是我也不太支持你们回去修片的这种态度啊，
对，
就是
人教旨主义，
对，
来了，
他的这种态度就有一点点像、嗯、去回归他的原来的这种胶片摄影的这种方式、啊
嗯、
其实让大家回到那个可能有一点傻瓜机时代，然后但是他可以对焦啊什么的、
嗯、
基础的功能给到你、嗯、然后所见即所得的完成的更好一些，然后让你想拍什么能拍下来就有，
嗯、
之后你也不用做太多的处理的这种方式，
嗯、
可能确实是适合，就是
社交媒体时代，
社交媒体时代、
嗯，
而且就是大家真的是想可能表达点什么、嗯，我未必要有那么专业的技术就可以做到，
对，
表达人人都能表达，现在工具给到你这种状态，
嗯、
反而变成它跨过了中间那个商业使用的时代，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大众的东西，
是、
哦、是的、
嗯、
是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想往那么精钻的那个领域去看。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既然他那个导照片方便吗？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嗯嗯，它本身相机自带一个 WiFi， 然后其实是手机里头直接装一个跟 GR 适配的一个软件，应该那个软件也就是 GR 专门不专门给 GR 的。
那它导出来的照片的分辨率什么的，这种都也是很、OK、
嗯是高的，就是比如说你相机里头给你设的，你自己想要这个大尺寸还是中尺寸，甚至它其实 RAW 的格式也是有的。
嗯、
然后我一般的流程就是嗯拍完就导嘛，然后这样才能朋友圈才有时效性嘛。
对对对，
然后、
嗯、
对，然后拍完导完以后到手机上，我一般像我其实我不会接触到 Capture One， 也是因为那如果只是发朋友圈或者说可能发个公众号用的图，其实 VSCO 修图就足够了。
嗯
嗯
嗯，手机软件其实完全够够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手机上用的是 Snapshot。嗯，然后那个那它导出来之后，它的那个相片管理的话是在它自己的这个软件里面也可以管理，然后在你手机的这个相片的文件夹里也可以管理，这样子吗？
我没有管过，因为我直接就是用我手机的那个相册来管，但是不可以的，因为它其实首先是你得你的 app 要连着你的相机，就是它得你相机的 wifi 是开着的，然后这个 app 才能识别到这台相机连上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才会进入到相簿相关的东西。那其实导完之后我们肯定相机要么就关了，要么用作它用，不会把这个 wifi 始终连着。
嗯，
对，所以其实不会在这个 app 上去管理照片，还是回到手机上去、
嗯、
手机的那个苹果自带的相簿里头去管。
嗯， 嗯，因为如果是我会觉得说那我可能会在手机的里面专门给他设一个相簿
啊、嗯、啊，这点其实这点需求，因为我所有的照片一定只要往外发的都会 VSCO 过一遍，然后 VSCO 会自动在我的手机里头建立一个相
簿、
嗯、然后他那个相簿就叫 VSCO 相簿、
嗯、明白明白、
嗯、
对，这个也是你看还是比较套滤镜的嘛，
是
所以说他更直连一些、嗯、然后
对对对对对，
如果钱德勒在的话要 cue 到他，对，他是一个喜欢这种单一功能的这个人、
嗯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最好它只有一个功能、
嗯、
就像以前我们听 Walkman 的时候它只有单放的功能、
嗯、
它不要又可以录又可以放，对吧、
嗯、
录放一体机它是觉得说术业有专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GR 的相机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把我们手机上的这个相机给剥离开、
嗯、
啊，然后手机管手机用， GR 就
是
成为了我一个揣口袋的相机，
是的是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嗯，
我确实有了 GR 之后就没有怎么手机摄影的图片了，手机基本就成为了一些很功能性的拍照，比如说要给人拍个这个东西是啥，就是聊天工具，
嗯，
嗯，然后所有的然后 GR 基本是每天都揣着，嗯，
所以很有意思，他坚持了做自己，然后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胶片的这种表达方式啊，变成了一种反而干脆就做得更小众，然后更小众反而大众了起来。这个是很多我觉得现在品牌很多的这种趋势、嗯、就是他做了一个小的人群，
对，
结果发现这样才是穿越了这个
时空
可以活下来的一种方式、嗯、
对，
去做精的时候反而有一天春风向你吹过来你就又火了，他其实默默的嘛，对吧，
是的，
然后坚持的做好自己的这个事情，我就要做这种胶片质感，我要做这个高对比等等的这些，然后小也是我的特色、嗯、跟人家的这样的差异化的情况下，反而他成为了李光可能到现在唯一活着的这个相机系列、
嗯
因为剩下来活着的都是宾得的，宾得也不能算活着、嗯、哎呀
对，其实用黑话讲就是他做了一个 niche market 或者说小众里的大众、
嗯、
那反正这个市
场
有在那里、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跟社交媒体的一个发展也会绑定的很紧，就大家开始会受到社交媒体特别 Instagram 上可能有一些像街拍摄影的 hashtag 啊这些的影响。
嗯是的，不知道这个旅行不能那个以后对他有没有冲击啊，但我觉得本身街拍这个事情会有魅力也是说就是他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别人的视角的东西表达出来了。我其实很喜欢看一个就是剪辑的博主，我不知道他其实应该现在蛮火了吧，就是一个叫神龙士力架的，神龙士力架的一个号。对，我说了之后，对，如果有听过的听众朋友可以给留留言呢。对，他经常会有一些很神奇的套路，我都不知道他那些片源哪里来的、
嗯、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说。他应该是内容上来说是把很多网上你看到的一些很市井的这个视频、
嗯、
然后用一个很激情的这个背景音乐把它连续剪辑到一起，
好多
是吧，
对对
啊，像这类的其实你看的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还会泪目呢，就是觉得
就是代入感很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些很多经常在他镜头里出现的是那种快递员
嗯
啊，然后在街上奔跑的，然后还有一些动物啊、猫啊狗啊、
嗯、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悟空就是穿成这个美猴王的这个服装的一些就是在街上大家讨生活的人的一些场景、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街头的然后你每天都能看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有张力，咱们去扫街哪怕是自己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它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一开始呼应一下我们说的有什么难忘的照片的这个部分、
嗯、
对吧，佳云可能会后面他拍过难忘的照片给我们分享到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
嗯、
然后拍过什么或者被拍过什么难忘的照片，这些就是影像它本身的一个承载记忆然后又给到你感动二次感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相机或者说拍摄这件事情本身应该要原教旨一点留下来的东西、
嗯、
就是咱们别管他用啥东西拍，反正我能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就是很高端。
嗯，
对，
是，其实我们就是很多发明都是为了节省时间，但是你要去想的话其实像拍照和相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我们是在给时间按下暂停键，但是这个暂停之前和暂停之后我们都会一定程度上付出一点无用功，嗯，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然后这个成品也是很美好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珍贵的瞬间是通过这种无用功反而保留了下来。
好棒，
上了一下价值。
嗯，
哎，对，其实我倒印象蛮深，刚刚妮子老师有问说，哎、
嗯，
那我们不能旅行之后，对街拍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影响？
嗯，
然后但我刚才是突然就灵光想到，最近可能拍，因为确实承认这两年可能没拍过什么特别满意的照片。
嗯、
然后呢，嗯，但突然想到有一张照片是今年四月。还是对，四月的时候，就是北京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街上人是相对少的，然后那天我正好是在 SKP 附近，国贸的 SKP 附近吃完饭，然后经过华贸那个小区，哎，那个很有趣哦，就是华贸那个小区出来的那个路口，它的红绿灯，它那个红灯的上面不是一个圆形，是一个爱心， 然后那个瞬间是属于我在对面等红灯，然后正好那个爱心下面呢又站了一对情侣，然后上面正好四月嘛，樱花树开了，嗯，
哇，
这个场景，然后当时就拿出相机抓了一下，然后当时发朋友圈，然后配了一个文案是 They cannot cancel the spring， 就是那个 David Hockney 的一句文案，就是疫情2020年初疫情刚起来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展，就是说虽然疫情让大家停滞，但是他并不能让春天没有掉啊、嗯，然后但其实今年四月再看到场景，又还是会想到这个，就是觉得那句文案就很适合当时拍下的那一幕，因为就是四月份我们疫情有起来，其实 SKP 是北京很核心的一个区域，但是并没有车来车往，然后路上人也很少，我竟然能在那样一个网红路口拍下一张很干净的，然后爱心的红灯下面只有一对情侣的照片，那然后还再有一个樱花树是春天，其实还蛮妙的，但是这种照片在我现在看来它可能就很有时代背景。
嗯嗯，是的，
嗯，
有点亮了你的春天，也留下了一个这个疫情，
对，
就是非常难得的，
对对，
各种巧合的叠加。
对，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两年虽然不能出去玩，就是素材变得少了很多，但可能如果有一两张照片留下来，反而它还蛮细腻的，就不像可能之前出去玩哦，那种信息的摄入量是过载的，好像你随便举起相机怎么拍几张都会抓到几张你好像未来很喜欢的照片。
嗯，那佳媛你是怎么会喜欢上扫街这件事的呢？
嗯，跟旅行的关系会比较大。
嗯，
然后其实因为我个人其实在也是在就是我说16年到20年期间频繁的出去玩嘛，基本一年出去个六七次，然后基本每一次出去玩之后都会想要写点什么，就是有一个不红的公众号一个始终是一个网绿现在是网黄的公众号然后那个就想写点东西，那你写东西不能不配图啊，那你就越写你越想迭代它，就是你不能永远用你 iPhone 里的图，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又没带单反的时候图的质量就不行，然后所以就发现理光就成了一个让你的东西保质保量能输出的一个工具。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扫街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实当时都会想写一些类似于旅行游记的东西，或者说探店的记录，然后那就是你不会满足永远在拍咖啡的拉花，你总想拍点就是咖啡馆里别的东西，
嗯，
然后
比如说咖啡杯后面的帅哥，
对对对，然后还有做手冲虚头巴脑的咖啡师们，
嗯，
对，那其实当你拍摄的对象，嗯，或者说拍摄的主体越来越丰富了以后，你就会逐渐的去挖掘这件事情嘛，就是你就不希望说这件照片会变得那么的目的性强，比如说拍咖啡拉花是一个目的性最强的图，它是一个很客观的客体在那里，然后那你再延伸到后面的帅哥的时候，诶，这个照片显得好像多了一点随意性，但它目的性还是挺强的，它还是一个人，
嗯，
然后或者然后再可能再延伸一点，你拍一个咖啡师做咖啡手冲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动作，它好像目的性又弱一点，因为你开始叙事性了，你开始有一个 storytelling 了，就是从那个什么磨豆子到称豆子，称豆子到磨豆子，再到什么要把那个手冲闷蒸出一个满满的泡泡，就是这都是一些可能我们很爱抓的一些细节，嗯，那当你有了叙事性之后，然后你就开始挖掘，诶，那这个照片可不可以再多点别的什么，它能不能是一个天然的叙事性，那就到街上去了，嗯，那街上的东西就相当于是它是随时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被你捕捉下来，那它其实是一个很天然叙事的东西，它不刻意，因为其实你之前在咖啡馆里发生那一切的拍照它都是你有预期的，
嗯，
哦，你点一杯拿铁一定是有拉花的，然后你坐在咖啡馆大概率是会遇到帅哥的，你点手冲的时候大概率你也是有那一套白货的，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你有预期你大概能抓到啥的，但是你在街上你能抓到啥这件事就变得很不可预期，然后那就变得有探索性，然后那你就开始想能怎么拍的更好玩一点，然后再进一步那你就开始研究光了，就是用手机拍的时候也可能抓到一些随意的东西，但是它的光可能是差的，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哦，那单反当时能带给你的那种光影的特别，你毕竟你调个焦距或者调个快门，有的时候你就故意过曝一些东西或者说藏掉一些东西，那这些体验是单反给你的经验，但同样这些经验其实理光也可以有，因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也是理光它是一个习惯用单反的人其实很友好的一个mini 产品，嗯，然后那你就会发现你去捕捉这一些随机性的事情变成一个更可以日常做的事情的时候啊，那趣味性就会比较强了。
然后你身边用理光的是妹子多还是男生多还是无所谓？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客观的数据，因为我觉得妹子多只是因为女生会更分享欲更强。
嗯，
这件事情好像并不是它的比例并不能证明理光的用户就是男多还是女多。
我只是出于重量的考虑
啊。
嗯，
但现在用单反的就很少了。
是
啊，
是，
我觉得重量来讲，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一次在国外玩的时候，还是在国外，就是那种大家都拿着单反各种拍拍拍，反正一定要拍点美美照片的环境下，拿出一个单反，居然会被问一个问题说 ：“Are you a photographer？” 就我在想啊，那难道用单反就等于摄影师吗？就发现大家现在会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因为确实大部分的拍摄都被手机和轻量级的相机替代了。
嗯，
对的。但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单反保有率可能是有点过高的。
嗯
嗯，就是这样。所以你在国外的时候会被问，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就是。嗯，大家还是会觉得去操作这么一台机器是有学习成本的。
嗯，
但是在国内变成很多其实没有把单反使用学得很好的人也会开始买单反，因为他觉得这个拍出来好看呀。那确实你用单反的这个自动模式拍出来，它因为镜头还有各种成像的这个加持，确实也是肯定会比你手机出来的那个照片质感要好。但是你真的不一定的，有时候你对一个机器的熟练操作和这个机器本身性能的这个好坏，或者说它的性能多少，我觉得还是对这个东西熟练操作更重要。
嗯，
你后面那个脑子和这个手比它本身要
是的，
嗯，
这个系数要更大一点，对你照片质量的影响。
是，
对，就是真的很多手机摄影师很厉害的，他很知道怎么去用，对不对？他能把这个测光把这个人像用得非常非常的好，就也拍出来照片很好看。你让他换一台单反他不会拍了。
对，
嗯，
就是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的选择。佳媛，你说你用过 GR2 跟 GR3 嘛，就是为什么会换成 GR3 呢？
就因为二坏了
啊。
然后那台二我大概用了两年吧，中途我用一年多一点，就正好刚过保修期，然后坏了。然后我已经为他投入了700块钱的维修费，然后他第二次坏的时候我就不想再为他花钱了。
是怎么
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个人使用习惯有关系，就是
太猛了，
比较糙一点。
对，就是我刚刚说了嘛，就是拍了 GR 之后，你肯定得上传手机啊，要不然朋友圈就失去时效性了。
嗯，
然后那我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跟大家大型social一顿回来哈，然后就开始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开始传照片。
嗯，
然后那个相机你在出租车上可能没有地方合适放，我可能就会放揣兜里。那其实我怀疑它坏的原因就是当时我揣兜里，对，像因为你是开着相机的时候它才能连 WiFi， 有可能是镜头有被我一点挤压，然后所以有一天就突然这个镜头弹不出来了。嗯，对，然后修了一次，然后他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放弃了，然后所以也正好他坏的那就第一台 GR2 坏的期间在疫情期间嘛，那时候拍照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所以就等了等，就是想着 GR3 我等一等它是不是能降价，因为我第一台是在日本当时找了一个供应商买的，才3000块钱，当时它可能在国内也要3900吧，会差了一个小1000。嗯，然后第二台那时候一问要5400块钱左右，就觉得很离谱啊，就是你怎么能涨了这么多。
嗯，
然后就不能接受，然后就想等那个几个月，然后就很离谱，我过了半年再去问涨到了5600。
嗯，
然后对方那个相机的卖相机的人跟我说是因为那个现在疫情期间元器件啊什么短缺，然后再加上 GR 很火有点供不应求，他说你再不买你就只能买3X了，更贵。
但他是国内涨价还是他官方定价涨了？
都涨了，嗯，但是这个涨幅到底是怎么样，我确实没看过具体的数据啊。
因为我们了解到的不都是日元跌了吗？
啊，那可能我这个三，我最后下手的时候日元还没跌。
哦，
嗯
，OK，
嗯，
但是我们可能买到的也是它国内的一个发行价格，其实跟它的汇率应该
对对对
关系不是很大啊。
对，对，因为他跟我讲涨价了，我就说为什么过了半年你还涨价了呢？
嗯，
我说好像我听说都要出三新的系列了嘛。
嗯，
然后他说因为元器件等各种原因，其实货源是不够足的，
啊，
所以反而就还涨价了。嗯，
主要还是供不应求。
是，
对，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两年他还是挺火的。
嗯
嗯。
嗯，
断崖式涨价真的也是醉了，就是越等越贵的这个电子设备在现在也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对呀，就是不能想象，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下手买吧。
嗯，但是相比这个单反的价格来说，它就是那个微单的价格包括它还是比较的香了。
对，没有别的选择。对，就是没别的选择。我当时其实买的时候也有问那个，因为我找了一家上海的卖相机的店，就个人不是网店去问的价格，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还没有 GR2，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 care 到底我用的是什么机子啊，我如果有便宜的我当然就愿意买便宜的低配版本，然后他说没有货了，然后那只好买 GR3。 但当时其实换相机反正都要花钱了嘛，也有考虑过说要不要换富士，因为确实富士一直是我心里的白月光，就是它那种它那个四胶片的成像质量，然后以及说那种四对焦又虚焦的感觉，那个是理光做不到的。但是富士一问还是要9000多块钱啊，那没办法。
后期还要面临镜头的这个问题。
嗯，对，富士其实我问的那个型号应该是什么 100T， 但 100T 已经没了， 100T 的下一代，然后但它还是比理光要大，就是它还是不是那种一个口袋能塞的相机。因为其实GR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手机的延伸。所以我对它的定位就我其实我不会把它单成单反，就比如说我说确实要去拍一些相对想要很好的出片的感觉，镜头的拉伸啊那些效果都很好的状态的照片，我确实也不会用 GR， 就那我其实我带它都是一些日常场景，那我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有二我也会买二，所以其实我可能对它相机本身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它到现在这样已经够满足我在这个场景里的需求了。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家园把 GR 这个相机作为一个手机相机的延展。对，如果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追求说手机的镜头怎么样往上涨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照片的管理等等的，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思路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回归到一个我身揣两机，如果我真的是爱拍照的人，我可以是揣着一台这个 GR， 然后呢我的手机就可以回到诺基亚。
对，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苹果它没有出 SE 的时候我非常伤心，我 SE 用了2年多，就大家都大屏超大屏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很传统的 SE 小屏。
这个我可以证明。对，就是，
对，然后它又再出的时候我就很开心，然后要我再换我手机就会换最基本的。
然后相机的功能就用相机去完成。
是的，就
然后它可以帮我处理照片去发我的这个社交媒体就可以了，就
是
回到它比较极简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棒的选择。
是
对。对，我们这期真的没有拿理光任何的赞助哈，是凭这个就自来水和自来粉的这个心情来聊一聊他们这个品牌下面把高对比的这种极简的这个拍摄风格就是延续的很好的 GR 系列啊。我们家园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另一种使用手机和相机组合的方式，就是可以用一台比较功能拍摄功能没有那么强劲的手机啊，加上GR 对吧，然后它能够呈现出来其实更好的一个质量啊，让功能单一一点也是更极简一点的这种风格可以延续到你的这个手机的使用上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对，谢谢大家包容我们对于相机不那么专业的一个分享，然后还有关于这个理光品牌的一些小分享啦。